标题四：为了解释情绪的意义，查尔斯·达尔文在1872年写过一本《人与动物的感情表达》。达尔文认为，情绪帮助动物们适应环境，表达情绪和表现动物的身体特点有同样作用。例如，狗在地盘被侵略的时候愤怒狂吠，让敌人认为它比实际上更具有攻击性。达尔文认为，情绪大多有目的性，因此是自然选择的产物。为了生存，人类必须探索环境，好奇，吐出不小心吃的异物，恶心，建立社会关系，信任，避免伤害，恐惧，繁衍，爱，战斗，愤怒，寻求帮助，哭泣，重复做对自己有利的事，欢乐。在原始人类的日常生活中，情绪可以让人类自动趋利避害，做出更利于生存的选择。尽管愤怒看起来没什么好处，但在原始部落里，可以让一个人被人害怕并建立起威望。羞耻和骄傲可以促使一个人维护自己的社会地位。在社会生活上，情绪帮助我们：一、与其他人交流感情，如婴儿不会说话也能成功交流；二、影响其他人对我们的态度；三、表示善意，如不是出于喜悦，只是礼貌性的微笑。第五小节，产生过程。从古希腊至今，历代思想家都试图在理论上解释情绪的产生。当代情绪理论多注重经验主义研究方法，很多独立的理论并不互相排斥，大多数研究人员乐于采纳多种视角，融合各种理论。引起争议的问题主要是认知判断对产生情绪有多重要，特别是和身体反应等其他方面比较。 5.1 生物学视角。一些科学家在生物学视角上认为，情绪是动物对外界事件的生理反应之一。第一个提出这种理论的是威廉·詹姆士。在20世纪，这一理论逐渐失宠，直到最近，更多神经学证据支持这一早期观点。人类的情绪大多对应特定的神经反应，基本情绪更是如此。 5.1.1 詹姆斯·兰格理论。威廉·詹姆士在1884年发表的文章中提出，情绪体验主要是身体变化造成的。丹麦心理学家卡尔·兰格 Carl Lung 几乎在同时发表了相似的理论，因此这被称为詹姆士·兰格理论。这一理论主张，当身体产生生理变化时，我们感受到这些变化，这就是情绪。有些人认为情绪激发引起行动，我们哭泣是因为难过，逃跑是因为害怕。詹姆士·兰格理论则给出相反的解读，刺激引发自主神经活动，产生生理状态上的改变，生理上的反应导致了情绪。一些实验支持了这一理论，例如人为操纵受试者的表情，受试者可以感受到相应的情绪。 这些实验也被应用在治疗中，例如大笑疗法、舞蹈疗法。在1953年以前，詹姆士·兰格理论被主流心理学界摒弃。批评者的观点是，詹姆士列出的身体变化很多是一般生物应激反应，这些反应和不同的情绪并没有一对一对应关系。还有些批评者提出，产生感情比产生身体变化迅速，人们只需要1/10秒就能感到愤怒，但是神经系统激发腺体，把荷尔蒙释放到血液中需要1整秒，因此生物反应只是强化感情，不能制造感情。 5.1.2 坎农巴德理论。由于外周理论过于强调植物性神经系统在情绪中的作用，忽视了中枢神经系统的调节控制作用，因而引发了很多争议。坎农首先反对该理论，并提出了自己的学说。该学说认为，情绪体验与生理变化是同时发生的，它们都受制于丘脑的控制。 5.1.3 当代研究。由于批评声音强烈，詹姆士·兰格理论在20世纪前期沉寂下来，直到一些近期神经学发现在一定程度上支持该理论。当代学者普遍认为，即使没有大脑皮质参与，人也可以产生情绪，既没有自主意识，没有认知的情况下，生理变化伴随着情绪产生，调节制约人们对情绪的感受，但是并不直接造成情绪。情绪也可以反过来导致生理变化，并产生包括战斗、逃跑、抚育在内的适应行为。神经解剖学家发现，哺乳动物大脑中有3个独立的神经回路，分别控制3种情绪反应。一、产生积极行为的系统，产生快乐情绪，使动物乐于探索周围的世界。二、产生战斗或逃跑反应的系统，产生恐惧或愤怒，使动物判断迎战或逃跑。三、产生消极行为的系统，产生焦虑，使动物行为僵硬、消极。有10分充足的证据证明，愤怒、恐惧、悲伤、厌恶4种情绪各自有独特的自主神经系统反应，这是因为这4种情绪能激发出特定的行为，并且这些本能行为和生存息息相关。如愤怒使人心跳加快、体温上升，可以提高战斗力。研究也发现，8种基本情绪和神经递质水平也有关系。例如，愤怒是低血清素、高多巴胺、高去下肾上腺素综合作用产生。羞愧的时候，这3种神经传导物质水平都比较低。兴奋、感兴趣的时候，这3种神经递质水平都提高。当左边的前额叶皮层受刺激活跃时，人会产生正面情绪。在实验中，美好的画面会让这一区域更活跃，反之亦然，即人为刺激实验者的左边前额叶皮层时，中性甚至负面的画面也看起来更美好。一些学者曾经猜想过， 愤怒作为负面情绪会让右侧前额叶皮层更活跃。然而事实证明，愤怒会激活人的左前额叶皮层，即带给人更多积极感受。